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看到有一份非常有趣的 interview， 一份报告啊。这个报告呢，是这个英伟达的老总黄仁勋，他最近呢这个回到他的母校啊，就是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商学院的一个研讨会。那个讲话呢，他回斯坦福呢，他真够意思。他这么大一个老板啊，这个万亿公司的老板，他回去呢，他讲了两次话啊，两次话都讲得非常的好。他不是那种应付的随便讲两句，而是讲了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然今天呢和大家讲这个节目，大家说上个礼拜五啊，3月5号，黄仁勋的英伟达股票大跌，跌了五点多啊，跌净值损失了这个1300亿美元，那不是不是这个英伟达就不行呢？那个呢是另外一回事，那个事情呢根本就没门啊，因为它的股市的价值那是2万多亿啊，那么所以呢它这个掉了1000多亿呢，我觉得就是一个调整，就是泡沫太多了，太多人热了，太多人投资了，那个事情呢，那个是一个股市的一个起伏，大家看看起起落落总有很多，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一个跌破啊，这个情况不一样。我呢今天呢就不会集中讲这个股票跌得很厉害的这个题目，因为那个题目呢基本上大家听的话过了2个礼拜它又弹起来了，那大家这个讲话就没有用了。我倒很想今天和大家讲讲黄仁勋的这个情况啊，因为黄仁勋呢也就是算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芯片呢、啊、就是我们叫 chips， 它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了。它的公司英伟达公司在美国呢是第三大巨头之一啊，这个应该说全球来讲它也是最厉害的这个公司。它呢这个做的芯片呢原来呢是做图形芯片，大家叫图形芯片呢，它的算法和逻辑芯片它不太一样。图形芯片为什么1992年、93年他离开他自己工作的那个美国逻辑公司啊，去做这个芯片公司英伟达呢？那个时候这个市场并不存在，他当时想呢，那个时候的电脑游戏啊打得很烂，没有图看，就是一点在上面移，他就觉得呢，我要做一种专精于 3D 图像的这个芯片。这个芯片呢最后给他做成了，这个芯片呢叫做显卡，就是显像的卡。显卡呢其实就是图形的 3D 的卡， 3D 图形的卡。这个卡呢它算法不一样，所以装在电脑和逻辑卡放在一起的话呢，它就使得电脑啊游戏机啊它有一个越来越好看的这个图像，而它的价格越来越低。所以呢买一部这个电子游戏机啊，这个三大了，什么任天堂啊、索尼啊、啊美国的微软啊，这三个公司都出这个游戏机，里面装的其实基本上都是这个黄仁勋的这个显卡。那么黄仁勋呢，慢慢就变成全球最大的显卡公司。那么游戏机打的人也就有限。但是呢这个显卡的这种计算的功能设计的方式刚刚在现在就符合了我们说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计算 AI， 所以现在人工智能在全球爆发，出现了这个 ChatGPT 还有 ChatGPT Vision 等等，这些还有这个像这个 Microsoft 的 Copilot 这样一些做这个视频的这样的一些需求。那么所以呢他的黄仁勋的他这个芯片呢就变得极为的这个炙手可得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故事，那就讲我们今天要讲他呢，就是说他为什么能够在整个芯片市场在那个时候完全是零，没有要显卡的需求，他能够把它做成全球最大的显卡，这个呢就是说他的远见能力，觉得很有趣的。黄仁勋呢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他毕业的时候他还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他和他的太太又生了2个小孩、住在这个湾区，在这个湾区呢他过得非常的辛苦，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要在 Daniels 在那个丹尼斯那个餐馆去洗碗啊。那么家里的存款呢越用越少，带了一家人呢孩子老婆， 他觉得是比较艰苦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在一家电子公司，在美国的这个罗辑公司工作。那么在那个公司工作还不错的，但是在1992-93年，有几个朋友从那个 Sun 这家公司出来以后，拉他去成立一家新公司，他居然同意了，并且成功的做了英伟达。今天呢要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我们在讲黄仁勋故事以前呢，我跟大家讲过黄仁勋这个人，那用的都是这个网上的关于黄仁勋的介绍，我现在手头还存了一些这个介绍。但是呢，通过黄仁勋这个最近的一次讲话，我觉得呢非常有趣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值得给大家讲一讲，特别是他亲口讲自己的这个过程。2024年3月初，就前几天，他回到斯坦福大学，参加了斯坦福大学的 SIEPR 这个经济峰会，还有另外一个系列的活动叫 View from the Top 啊，从高端来看，这么两个系列的活动，他做了两场的公开的演讲。这个两场演讲呢，现在都放在网上，现在都可以在网上 YouTube 上你可以查得到这个回放的视频。我们呢在这个过程里面看见黄仁勋讲的内容特别多，他详细的讲到英伟达的市场的价值的定位，还有现在大家都在谈的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有 AI， 就是人工智能的算力的增长。另外呢还谈到人类怎么将这个 AI 能够和人的这个价值观能够结合起来啊，讲了很多的事情。当然也有些人整天问他为什么整天穿那个皮夹克等等这些。那么他讲的这个整个过程呢，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我先前面呢给大家讲一点摘要啊，他讲了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编程啊，他说现在全球呢有1000万人会编程，有80亿人呢是不会编程，所以呢这个1000万人会编程的，他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技术越来越前进，但是80亿人呢就变得很落后了，因为不会编。那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都属于那个不会编的，也就是不属于那个1000万人，而属于那个80亿人。他说呢，这个编程是干嘛用的呢？是为了我们的运用。比方说，我想做点什么事，没有任何一个电脑的程序是适合这样做的，那我就要编一个程序。但是这个程序呢很贵，自己不会做，要找人做。你找的人呢，他未必很熟悉，所以你要等他服务，这个比较困难。他说我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要高速的提高我的英伟达的这个算法啊，用超大型的计算机他改变算法，算法越快成本就越低，最后呢由于算法非常的厉害，算法呢就能够使得电脑教我们自己编我们需要的编程，也就是让这个80亿人都能够有机会用这个软件去编自己需要的电脑的程序。他说这个呢，他说我的未来希望啊，连小孩子都能够编程，缩小技术的差距，这个呢就是我们说计算机科学行业对世界的伟大的贡献。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哎，他讲到这里呢，我听的就这个话就很合听，因为呢对于我们来说这太重要了。如果电脑上面能够帮你编你想要的程序，而不需要你自己去学算法学那些，这个你想世界会有多大的变化。那么当时在斯坦福大学呢，大家也问他说，这个未来你们的这个英伟达公司的算法会快多少倍啊？一般人想快100-200倍有可能啊。他就说我未来的5年里面，我的英伟达的这个电脑的算法这个速度我要提高100万倍。哇，100万倍，这概念不知道怎么来的，但是如果100万倍这就不得了了，就是有很多大规模的要看的东西这个电脑的算法能够解决。我有些时候的例子啊未必讲得很对啊，但是我举一个例子说啊，我最近因为看了几段那个老的纪录片啊，有些朋友把那个 广州在清朝末年外国人拍的广州的这个纪录片传给我看啊，那个还是拍得挺清楚的。那个时候的广州呢，我们现在认识的建筑都没有，后来慢慢发展到了抗战以后，做了这个爱群大厦啊，这个长堤那边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建筑。那么每个时代的广州都在变化。那后来呢，我当然看了一些香港的旧片子，最早的一条是香港1938年啊，外国记者在香港拍的。那个时候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香港呢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就有呢美国的摄影师就到香港拍了香港的38年的街道的情况，有很多建筑都没有了。那么后来呢，又有一段拍在1949年的香港，就是中国这个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香港呢变成了孤岛。当时呢也有一个美国记者呢在那里拍了几段这个摄影。那那些摄影呢都反映了香港的不断的变化。我呢就想，如果我们想看一个恢复到一个当年的香港，我们也只能靠这些片子。但香港那么大，你怎么知道怎么样子呢？或者广州这个辛亥革命以前广州是什么样，我们也可以这零零星星的拍。但是呢，如果这个要做一个这个模型或者做一个复原，你就很难了啊。像我们这些会画画的，能够根据你看到的摄影，广而推之，你可以画出来，但是非常费工费时。但是如果你想啊，这个算法如果达到一个高水准，你把这些纪录片、这些旧照片全部输给他，告诉他的这个时间，他的一步步的看，就人看多少他看多少，他看的比我们人类要多几百万倍，因为他是一个算法来看。那么如果这样，你把所有的电影都输给他，然后你跟他说我要做一个1938年的香港啊，这个街道的这个电影，他马上就做出来了，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人穿什么衣服，有什么样的招牌，街道是怎么样，建筑什么样，他把剩下的给你填满。这就是巨大算法会带来的这个直接的影响。那当然讲到这里说，我们并不需要看那个旧香港，我这个打个比喻。事实上你要是给他算法很多，你甚至可以要他去想一想未来人类在火星上面他建的这个殖民地应该长个什么像，他根据所有的科学的依据，火星表面和人类的以往的一些工程，他把它综合起来，他能够做出来。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突破。所以王仁勋讲的这句讲到这里呢，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惊人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们等一下会讲讲王仁勋的这个过程了。不过呢，他在斯坦福大学呢，这个主持人呢问了他一个很特别的问题。王仁勋呢老是穿一件皮夹克，我看见他脱掉皮夹克就是在越南，因为越南太热了，皮夹克穿不住了。他到越南的街上吃那个越南粉的时候，吃 pho 的时候，他就把它脱掉了。除此以外，他基本上都穿皮夹克，这个是永久不变的一件行头啊。所以呢，他在斯坦福大学参加论坛的时候呢，就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老穿这个黄皮这个皮夹克啊？”他说：“这个夹克其实没有什么。”他说：“我那个人呢，穿衣服呢。”不喜欢买衣服，从来不去买衣服。第二个呢，就是我穿的很多衣服呢，我会这个皮肤过敏，有穿的衣服，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所以呢，他说我买的衬衣呢就一个牌子。那我老婆呢跟我买了一件皮夹克，我就觉得穿那皮夹克挺好，因为不会皮肤过敏啊，并且你又不要经常换西装，所以你就穿惯了。他说其实上我不止一件皮夹克，我柜子里面挂了一堆皮夹克，穿的经常换。啊，但是如果你看我的衣柜，我的衣柜里面全部都是衬衣，都是一个品牌，就是一种，所以呢没有变过。他说这个呢，事实上他不会再买了。他说我现在就是这几件皮夹克，一堆衬衣，我就穿这个衣服。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我听起来非常有趣。有黄仁勋呢，因为在美国年数很多了，他这个80年代就在美国留学，在美国工作，在美国几十年了。英语呢讲的差不多就是没有口音，并且呢用了很多很精锐的这个观点去看我们这个电脑技术，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未来发展的前途，他讲的呢是非常对的。那么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看看这个黄仁勋这个讲话，我们呢就今天和大家慢慢的顺着他的讲话和大家讲讲他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呢对我们大家都很有启发的意义啊。黄仁勋他自己的讲话里面，他说 第一个就问他你怎么会跑出来做工作，因为他早年离开斯坦福大学又到餐馆在 Dennis 是一个美国的连锁餐馆，在那个 Dennis 那里面洗碗啊，然后呢又找到一个工作，这个工作还不错，叫 LSI Logic 译成中文叫美国逻辑芯片公司。九十年代初期他在美国逻辑芯片公司 LSI Logics 那个公司是最棒的一家公司。那当时这个斯坦福大学的这个主持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开这么好的 LSI Logic 公司去跑来自己创业，原因是什么呢？他的回答真是让我们这个非常有趣，觉得啊，好，我们等下再讲。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一个系列的讲这个讲座，就是讲这个黄仁勋最近在这个他的母校 Stanford University 做了两次这个访谈，那么访谈里面反映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观点，非常有趣。那么我今天呢把他这个访谈呢这个整理出来，那么和大家就聊聊这黄仁勋啊。昨天刚刚跟大家讲到这个黄仁勋呢，他呢在斯坦福大学工作，这个在斯坦福大学读书，读完了以后他出来工作呢，最早还是在这个 Daniels 这个丹尼斯这个连锁酒店洗碗啊，他这个做了一段，然后呢就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叫 LSI 啊，这个叫做美国逻辑芯片公司。在这个公司里面呢他做得不错，因为他自己做这个做图形设计的，他做得不错。那么他呢经常呢就在 Daniels 聚会，因为他在 Dennis 呢他洗了很多好长时间的碗。那么他说我做 CEO， 我去做我的这个英伟达以前呢，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洗碗工，就是在 Dennis 洗碗。他说呢我洗碗呢写得不错，所以呢也对 Dennis 很喜欢，所以呢朋友聚会就都在这个 Dennis 啊，这丹尼斯。那个丹尼斯大家知道也不是个什么高级的餐馆，就是美国一个连锁的餐馆。但是呢他这个也很好做，东西呢也很标准啊。我有些时候也到 Daniels 去吃，也就是 hamburger 之类的东西了。这个也没有，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大西餐馆，它是一家这个大很大众化的。他呢当时读书的时候有两个好朋友同学啊，一个呢叫 Chris， 一个叫做 Curtis 啊。这个 Chris Curtis 呢两个人都在美国一个更大的一个电脑公司叫 Sun 啊，在这个新公司工作。那么这两个朋友呢就打电话给他，因为这两个人都在新公司呢就辞职了，他们想辞职，所以打电话就找黄仁勋，就说哎呀，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做一点什么新的事情啊，就是做事做得不安心了，就想创业。那么大家就说好了，说好那晚上来谈谈呢。大家说到哪谈呢？大家说 Dennis， 因为 Dennis 熟嘛，那么大家呢就去那里谈，就开始谈创业的问题。那个时候他去 Daniels 吃饭的时候是1992年啊，1992年呢那个时候美国刚刚开始启动了这个 PC 革命，所谓 PC 呢就 personal computer， 就是个人电脑。那么当时有很多东西没出现，比方说最有革命性的这个 Windows 95， 就是视窗95还没出来，这个奔腾处理器也没有发布，所以呢这些都在 PC 革命的前夜没有发生。那么当时呢他们三个人就是 Chris Curtis 还有这个黄仁勋，他们一起呢在那里谈，就问黄仁勋的意见。大家都因为黄仁勋呢他做工作，他工作做得也很好，那为什么要辞职呢？没有想到，所以呢两个朋友就跟他七谈八谈。他们说我黄仁勋就想了想，如果真是出来干呢，我觉得呢有一样东西现在是比较缺的，那就是微处理器啊。这个所谓微处理器嘛，就是一个就是一张卡啊，就是一张芯片。因为呢这个微处理器呢都是逻辑，那他工作的公司不叫做美国逻辑芯片公司吗？叫 LSI Logic， 是逻辑芯片公司。这家公司呢做的芯片按逻辑就每条每条这样来。 但是呢，逻辑芯片呢，它解决不了这个图像 3D 的问题，因为图像呢需要很多很模糊的计算，它不需要这个每一条都在按逻辑1234这么算。所以呢，这个黄仁勋呢就很敏感，就说呢，这个微型计算现在成本太高，所以呢大家没办法看图像。那么我们呢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用图像的微处理器，所谓就是做芯片嘛，当时还谈不上是芯片，可能是很大的一块，但是他说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当时呢要做到能够看到图，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了啊。那个你这个看到图是非常的贵啊。他呢当时大家说廉价的 3D 图形在1992年1993年是不存在的，都很贵。那个大公司做一个能够看图像的这么一个大型的集成电路要上百万美元，所以根本没法普及。黄仁勋的意见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焦点就定在做这个微型的处理器，它的目的呢就是能够看见图，所以呢他说我们这个叫显卡啊，这个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显卡呢就是专门显示图形用的卡，就是 3D 的技术。他说这个 3D 技术呢大家都不做啊，大家都在做那个逻辑卡，我们呢做 3D 的显卡，所以他是第一个提出做显卡的人。那么这个显卡呢大家觉得不错啊，那三个人呢就一起辞职。他从美国逻辑芯片公司辞职，那两个朋友辞职，这个善这个大家都辞职了，那大家就竭尽来做了。辞职以后你要怎么开工啊？你辞了职你手头没钱呐。黄仁勋在 Stanford 这次的讲话就说啊，当时呢他的确没有钱，他说呢这个他手头只有6个月的钱，当时他的太太这个 Laurie 还有大家都只有靠他在洗碗的生活，这个要离开了这个美国逻辑芯片公司，那你就只能回去洗碗了。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Spencer Madison， 他还养了一条狗，一家五口就靠这一点点6个月的存款怎么生活呢？所以呢要做一个计划书啊，你辞了职出来有时间做，但是呢你要找人去这个投资，找谁呢？他其中有一个人呢是他的原来的美国逻辑芯片公司的一个上司，叫做 Wilf Corrigan。 这个 Wilf Corrigan 呢看见他辞了职有点奇怪，就打了个电话给黄仁勋，哎，他说你怎么辞了职啊，离开公司啊，你准备做什么，你回来跟我讲讲。这个老板挺好的啊，这个 Wilf。 那么他就跑去给 Wilf 就讲了，他说我准备做显卡，讲了半天。威夫听完以后他说了一句，他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哪有显卡这个概念呢，没有人知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你这个给我做的是最烂的商业推广。但是呢这个威夫呢还觉得这个小伙子挺行的，所以呢他就拿起电话打给一个投资商，这个投资商叫 Don Valentin 啊，他就跟 Valentin 说 Don 啊，我现在要送这个小伙子过去找你，我希望呢你给他投资，他是我在美国逻辑芯片公司最棒的员工之一，你看这个人多好，就帮他撑下去了。那么所以呢这个黄仁勋呢就找到了这个 Don Valentin， Don Valentin 呢就找了美国的一个公司，这个叫红杉投资公司，就给他投资，所以这就是他要建立的公司的第一笔的资金。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他呢所以呢要得到这个公司的这个投资，那么这个投资是不太容易的啊。他就说我当时建立这家公司，黄仁勋说啊，叫做 NVIDIA， 应该说这个 NVIDIA 呢这个译出来呢叫做加速计算公司。它的当时的定位很清楚，第一个决定就是我们就是红杉投资给我们的项目，我们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这个重点领域就是 3D 图形技术，就是 3D 图形具体的应用程式呢是电子游戏，我就这么一个小众的市场，就这么一点， 他就说我当时没有廉价的 3D 图形，全球都没有游戏可以看得见图形的。那么硅谷图形芯片产品上百万美元，没有人能够买得起，只能科学家用，所以呢我们就要做这个。所以呢他就讲了很多话，那个 Don 那这个 Valentin 呢就听起来，他说呢这个 Don Valentin 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初创公司不应该投资初创公司或者和初创公司合作。就 Don Valentin 说我也是个初创公司，你也做个初创公司，没有道理我的初创投资公司和你这个初创的这个设计公司去合作。所以呢他说呢要想办法和别人搞得成功，那个他就想办法去找人了。那么当然他要找个人懂得游戏啊，他就找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小孩，这个人叫 Electronic Arts EA 嘛，这是大公司，那家公司的这个运营总管 CTO 啊只有14岁，他连上班呢他都没办法开车。那么这个但是这个 Electronic Arts 的那个 CTO 那个14岁的孩子啊就说呢这个我能够帮你做，那这个并且呢就说如果你找我合作，就跟这个 EA 的这个 CTO 合作，我14岁，他说我感觉觉得对，因为我打游戏我知道我要什么，你听了我的话就不会错的。所以他回去呢就准备开拓市场了，他说回去呢就开始做这个美国的这个计算机图形的这个商品化。那么想办法，他说我搞到今天呢，到2020年我其实还在做这个市场，就电子游戏机市场，就是要发明新的计算图形处理器啊，要开拓全新的市场，不断的要创造技术，新市场要创造技术，开拓市场。他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创造技术，创造市场，这个就是大家说的生态链的本质。他说我讲到我的恩伟达公司，我市场的核心就在这里，为了让大家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必须要自己打造这个市场，就这个市场啊不是现存的，我不愿意挤到这个现存市场，我要做一个新的市场。这个黄仁勋这个故事啊让我想起来呢都非常的特别，就是有个人在那么早的时候1992年93年就是要打造市场。他说呢接下来他要步入正轨了，他说那个时候呢 Microsoft 微软呢就提出了 Direct3D 就 3D 的这个标准，他说这个呢就催生了几百上千家公司都想做图形。他说做了几年以后，他说呢他发觉几乎跟所有人的竞争，所以他自己呢要创立公司开拓消费级的 3D 的那个发明。他发觉有一个问题，就是跟微软的这个 Direct3D 的标准不兼容，我们要用大家在 PC 上面做 PC 上面做的用的都是 Windows 95， 而我们跟它不兼容，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他自己立下了决心找到红杉投资公司要做，但是发觉呢微软呢公布了这个 Direct3D 它的这个标准自己不兼容，并且呢很多人开始做。他说那个时候呢他就讨论，当时他冒出来93年94年在美国已经有89个竞争对手都想做图形，他呢大家知道自己的方式不对，那要找到正确的方式。那么他呢就不知道怎么办，他有一天呢逛书店，这个书店叫 Fry's Electronic、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啊。他有一天呢带着他的女儿叫 Madison 去逛书店，就看了一本书，这个书呢叫做 OpenGL， 这个 OpenGL 呢就定义了硅谷图形计算机图形处理器的方式，一本书68块钱，他一口气他一共就带了几百块钱，一口气买了三本，把三本呢就带回办公室，就发给他们的一些一起创业的同事，说我找到未来了，把三本书呢分给下面的人呢去传阅。那么这个插图呢就是 OpenGL 的流水计算机的图形处理器的流水线，他呢就把它交给公司里面那些共创办公室的天才手上，他呢就有前所未有的方式实现了 OpenGL 的流水线，构建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就是一本书 给了他的一个启发。所以从他们的开发的模式和这个 Windows 不兼容，和这个 Microsoft 的这个 DirectX 3D 不兼容，一直到买到这本书，在 Fry's Electronic 书店买到了 OpenGL， 然后自己按照 OpenGL 做出了这个微处理器的芯片，最早的显卡，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你想这一段多戏剧化啊！这就是他这个英伟达是怎么逐步的走上正路的一个开端。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